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毛毛。
哎，我是老段。
好久不见啊、
哎、你看我这声音都提起来了都有劲儿了啊。我跟你说，其实那个说个小插曲啊，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去深圳出差嘛，然后遇到了我们的一个安全出口1000小时听友。
秋是吧？
啊，秋啊、嗯。然后他的儿子，他的大儿子啊，是我们的100小时听友。啊，这就是叫什么？历练话说就是波二代已经出现了。对，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其实就是也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年我们尽可能的还是把我们早期这些，其实也没有现在的主播啊，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安全出口的所有主播，我们今年要好好的大家一块儿多聚一聚，多录一录。嗯，对，所以呢，今天也是其实你想想，时间过得也挺快的，我就开始现在今天有点焦虑了哈。这叫什么？Q1 已经过去了是吧？
对，马上了啊。
嗯，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标题啊，就是我们想聊一聊这个最近网络热梗是吧？叫 FOMO。
FOMO， 嗯，我其实都没太听过，老段能不能先给解释一下什么叫 FOMO？
就我秀一下英文啊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害怕什么错过嘛？
哎，对，就是总觉得今天一定要比昨天或者是上一秒的自己更加的好一些。
哦、给自己还定了个目标。
哎，对，其实这个不一定，你像我刚刚说这是比较正向的哈、啊、就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追求上进的，但是有些人的他的那个 FOMO 或者说他每天所吸收这些点啊可能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考虑聊一聊这个事儿的一个点了。
那也就是焦虑呗。嗯、
焦虑啊，其实早期毛毛是不是聊过焦虑相关的话题？
对。
你看我们家猫现在开始吵架了。
整的我现在确实录音稍微有点焦虑，确实好久没录了。
是吧？啊，哎，你上次我记得那个焦虑的话题是你提出来的，对吧？相关的。
谈恋爱还是这个
应该是更偏向于谈恋爱相关的。
嗯，那应该八九不离十，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别的话题。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嗯，要么就是工作呗。
所以我感觉就是今年这两年吧，反正好像都挺稳定的。然后为什么这个话题开始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其实我的个人的之前的感觉就是，我们之前做设计的时候，大家有那个叫什么干货饥饿症。就是哎，总觉得这东西我得收藏，我得放收藏家，然后最后觉得哎，收藏了就学到了，就这本书买了我就学到了，我就看完了。啊、
那这不是跟我那个健身一样吗？这个谁谁出了最新的视频，必须收藏一下。收藏就当自己收
了。但是你也练吧，只是练的少。
对，偶尔、偶尔。
然后把这个话题稍微的更加放大了的原因，是因为最近 AI 出来了。就是而且它面向的大众的受众会越来越广。
嗯，
比如说去年 DeepSeek 对吧？
对，
特别的火，然后到现在可能大家说哎，谁装了 DeepSeek 比较少，但是今年春晚一出现，他爸妈的手机都装了豆包了，对吧？
啊，对，那何止豆包啊，这个豆包之前春节前就有一波千问了。
哦，是吗？
对吧？千问，请你喝奶茶。哦、我是没赶上，
没
赶上，
你
没
赶上啊？
嗯，
我最后赶上了，赶上了一个小尾巴，确实是一分钱喝了一个类似于什么爷爷不泡茶，还挺好喝的。
哎，
反正免费的都是好喝。
对，那说到这儿，我感觉好像待会儿咱们也可以聊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活动没参加？然后没有这个薅上奶茶的这个羊毛，你有没有这个焦虑？我感觉好像是跟咱们这个话题好像还挺贴的，
非常非常贴。因为我是被别人提到，就是尤其是Cecilia 也好哈，就是因为他失败了4-5次，他说没成功，
怎么还能失败？
就是相当于我想点，然后最后说排队或者怎么着，反正。总结一句就是没点上、然后呢他跟我说了4-5次，本来我对于奶茶，因为我那段时间不是减肥嘛，我也对这不感兴趣、但是呢他跟我说他失败4-5次，那我就在想我必须要、对吧，我是一个特别受别人影响的人，
说什么我也得把他拿下、
哎、对，你有我这种情况吗？
我可能以前确实有，我觉得我前两年跟现在状态还是不太一样。可能
啊，你变了，你这么一年不怎么见，你就瞬间变化了这么多吗？
就先说奶茶这个事儿吧。春节前思思跟我说的，说你赶紧去，有这活动。
你看
啊，然后 后来不知道我怎么就给忘了，我说晚一点、
嗯、
然后等这个忙完手头的事儿再说，等我再想起来这事儿的时候，哎，我再打开思思那个微信，
嗯，
然后我一看正好就是前一天刚结束。
哦，
这事确实挺烦的。
是是，就是这种薅羊毛，就是本来我可能没有觉得我多么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呢别人薅了我不薅我就感觉有点难受，这是不是就是大家的一个心态，就是用我之前我奶奶说话，就是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个叫什么捡便宜没够吃亏难受，就是、
哦、
就是感觉出门没捡东西就算丢的感觉啊、嗯、
还有一句话是什么什么什么都赶不上热乎的、这个
哎、怎么着这一年过去说话都文雅了，你直接把那两个字说出来 say it、哎、
省得那时候你再讲了，我觉得这个 嗯不行，得保持一下形象，新的一年新的形象、
嗯、哎呦好家伙、嗯、如同新的主播一样、嗯、
对，我这奶茶都不是就没买上嘛，然后我当时就想着，我说哎呀那要不然就算了，反正喝奶茶也不利于减肥，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嗯、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还行，没那么焦虑。
对对，主要是记性不好啊。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要录这个嘛，也问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听友哈，大家都会有一些、
嗯、
FOMO 的时刻哈。因为我们重点是在 FOMO 上，我个人先表个态，我挺 FOMO 的啊，就是我虽然对于一些特别 FOMO 的人有点嗤之以鼻，但是呢我自己也难逃这个诅咒哈。然后呢毛毛属于那种不太 FOMO 的。
我还行，对、
嗯、
我
还行。你
还行
啊、
嗯、
对。那我们就逐条念几个听众们的一些想法呗，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困惑哈。第一个哈，我发现我最近每天睡前都要刷两个小时视频，虽然很困但是就是不敢睡，总觉得睡着了就会错过世界发生的大事儿。第二天上班，哎，大家的一些热梗我接不上，我该怎么办啊？你听起来就确实挺焦虑的哈。
确实确实。
嗯，你有过这种时刻吗？晚上你刷短视频吗？现在
晚上我现在不太刷，我就是避免让自己带着手机上床睡觉、
嗯、
因为我可能最近睡眠质量不是那么的好啊，这是另外一码事儿了啊、
嗯、
但是我本身对刷短视频这件事儿还是可能没有那么的热衷
哦，
嗯，所以也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我觉得确实好多新闻等我知道的时候就还挺晚的，
嗯，
然后都还得让同事啊或者朋友啊给我科普一下怎么回事儿，
嗯。但是你觉得这种也行是吧，你通过同事的一些科普，你自己不是那个主动的跟大家说，哎，我这有一这么事儿挺新鲜的，你觉得你不当这个角色也挺好
啊、嗯、对，那就是听别人讲讲呗，要不然你这上班聊什么呢
嗯，对，然后你看啊，就这个我之前确实是这样，就是我没比如说晚上我跟思思家说，我说我们今天得早点睡，十点
嗯
躺床上，哎，比如说吃完饭看会儿电视躺床上睡准备睡了，我们真的能两个人背靠背或者是面对面，有偶尔看到一些好玩的视频可能给对方看一眼，真的就能刷一个小时，
嗯
啊，这两个小时可能就是有点太晚了，真的是刷一个小时，
刷视频就是时间就是不知不觉就
过
去了，过
得太快了。
对，
然后你看啊，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我也在群里发过嘛，这个熊猫君这两天也跟我去讨论，就是那个极梦
嗯
啊，就是抖音旗下的这个，应该是抖音哈，就是出的这个可以用 AI 做自己的这个形象啊，个人的这个分身来做一些好玩的短视频。
嗯，
他哎呀，就差点说脏话。他非常孙子的一点是什么呀？他之前觉得你玩的比较少，他很快就给你生成了。啊，就是瞬间从零跑到99%，然后呢他不动，然后时不时你过半个小时一看，哎，生成好了。然后一旦这段时间你经常玩它，它开始就慢了。
嗯，
然后你每天你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然后你一口气生成六个视频，你就晚上你就在想，哎呦，它什么时候生成完了？它现在生成完了吗？然后现在就是经常晚上，比如说凌晨起来上个厕所，也都要看一眼是不是生成完了。之前可能哎上完厕所回去就躺床上就直接睡了。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也是先看一下，哎，我昨天用我的创意生成的这些视频都什么样。你看就是 AI 它总有一些办法，你不刷短视频它要让你创作去一些视频，
嗯，
来去占用你的时间，很焦虑，本来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儿。
对，它哎， 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也没有明确告诉你多长时间能好，
没有，对，
没有一个 deadline。对吧？
上班人果然不一样。嗯，是没有，就是他，但是他有一个百分比，
嗯，
就是99%了啊，就是卡在1%那上，嗯，就很，哎呀，这就是一个产品的小伎俩了啊。好，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就是哎，这个人是跟人生大事相关啊。说我今年28岁，身边朋友都在结婚生子或者是疯狂搞钱，但只有我在现在比较清闲的岗位上混日子，下班回家，哎，撸撸猫啊，逗逗猫，刷刷剧，偶尔呢，真的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不上进了，我是不是废了？
哎，这我感觉其实还好，我觉得是不是每个人可能都会对自己有这种自省的过程吧。
但我觉得挺矛盾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你看他只是偶尔这么说一下子啊，但是你看他既然能有长时间的就这样过日子，他应该不太FOMO吧。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偶尔会怀疑自己，
嗯，
你看这个关键词偶尔，
嗯，
我觉得这还挺正常的。
他是有点稍微的时不时都会小愧疚一下自己是不是生活过得太安逸了，要稍微的作为年轻人哈，
嗯，
要稍微那啥一点，嗯，
我觉得真要是焦虑的话绝对都不会说选这么一个清闲的工作。
嗯，
嗯，我觉得还行，
嗯，
这挺正常的，
还行哈。嗯，还有就是下一个哈，我最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啊，我和现任的男朋友感情非常的稳定，甚至在谈婚论嫁，但他是一个非常闷的人。上周呢，我那个曾经让我爱得死去活来也伤害我很深的初恋突然间加我微信，说他马上要出国了，想见最后一面。理智告诉我啊，我绝对不能去，但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 FOMO 的这种感觉啊，思来想去的，就是说，哎，你想想，如果我不去，我是不是永远错过了和他的和解，甚至错过了另一种充满激情的人生的可能？我该去赴约吗？哎呀，这也挺有很大胆啊想法。
我觉得呀，
去不去？
我觉得咱们好像其实之前很早很早有一期也，
我们只不过就是给人弄死了，就是四千。人家这是要出国了，可能这辈子也就最后一次了。
我觉得该去可以去吧，但是这个原因我觉得跟是不是永远错过了和解，错过了另一种充满激情的人生，我觉得想的稍微有点多吧。我觉得去赴约可能也就是聊一聊跟自己和解，
嗯，
我觉得至于能不能跟对方和解的话，或者说有另一种选择，可能在现实来看可能也不太可能。你说你能马上跟着他一块儿去出国吗？
嗯，我是觉得这个在哪儿见是不是还挺重要的这件事儿，什么时间段见，
哦，
然后这里面说要不要跟自己的男朋友说一声这个事儿，可想必他是肯定不会说的哈，
嗯，
对吧，偷偷见。但是呢您最后这一句说甚至错过了另一种充满激情的人生的可能，那是不是可以展开讲讲你是脑子里边在想什么事情？
这个意思就是
这边谈着那边网恋激情着，没太明白。嗯，
那总不能是这个初恋说我要带你出国一起走，
嗯，
主要
想多了想多了，我真是觉得就注意安全吧，我觉得这
嗯，这倒确实也是。然后提前问一下出国去哪儿，嗯
嗯，有意思啊。好，那下一个哈，这个你看他说这个几位主播啊，我求救哈，都开始求救了。说我今年快30岁，母胎单身，亲戚朋友天天催我相亲，但是我是个重度的这个周某，
嗯，
这个哎，反义的出来了，
这个词儿什么意思，
这个？刚刚说 fear of missing out， 它是 joy of missing out。享受错过，我人生就主打一个随缘啊，这么一个人，
嗯，
啊，他说我这天天的一个人太爽了啊，我有我自己的爱好，我可以周末在家一口气看10部恐怖片，
啊，牛逼，
啊，你看就跟我是一样的爱好啊，就可以给我介绍几个恐怖片，完全不想让另一个人进入啊，他不说进入，他说是闯入我的生活，打乱我的节奏。但我妈前天哭着跟我说我有心理疾病啊，几位主播啊，这种极度排斥亲密关系的状态真的是正常的周末吗？我现在也有开始在怀疑这件事情了啊，这是不是我在逃避现实？
哎，其实我是想先画一下重点啊，
嗯，
因为这位听友朋友说
嗯，
这个我觉得一个人太爽了，我有我的爱好， 他是想问啊，这种是正常的还是在逃避现实？我其实觉得重点的话还有一个，他是用的一个词，用的是让另一个人闯入我的生活啊，他用的不是这个进入，开始这个老段差点说读成了进入，这个词就感觉意图很明显了，他是觉得一个人待着挺好的，那么另外一个人过来呢，他们就没有什么焦虑，他就觉得另外一个人过来是打扰他，打乱他的节奏，所以我觉得他独处的时候确实自己内心挺好的，内心很充实，然后也没什么怨气，看一口气看十部恐怖电影都没有什么怨气，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是觉得就是我不主张说大家一定要改变，但是呢，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坚定啊，甚至觉得我就是觉得挺麻烦的啊，但是说白了，如果你可能，假如说你要万一谈个恋爱，可能是不是两人可以兴趣会更好玩，是不是可以多一些兴趣，然后两个人看恐怖片是不是可以多一些交流，就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啊，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不是那么的排斥，虽然他说我这种极度排斥的亲密关系的状态，可能这位听友你得稍微的多说两句，就是你排斥的原因是啥啊，如果没有原因也无所谓啊，也很正常，如果你很坚定就坚定下去啊，因为这个 joy 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我觉得 joy 和就跟之前丽丽也说，我说这个讨厌和喜欢是都是非常 heavy 的东西哈，它是不是同等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是恐惧和享受，我觉得它也是一种非常对照的或者是非常正常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更觉得你就享受当下就挺好了啊，如果未来真的有那么一个契机，你认识了一个让你心动的，因为我可能觉得你可能还没有让你心动的，我身边有很多就是35了啊都没有谈过恋爱的，然后40岁结婚了的这种也有。
但是我还想起来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当然不是说这位专门针对这位听友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你现在极度排斥亲密关系，然后把自己包装的很周某是这么念吗？
周某，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其实你还是比较期待这个亲密关系，但是你又害怕这个亲密关系带给你一些伤害，比如说被拒绝啊，或者说带给你一些不好的感受，所以你就选择，那我干脆我就不谈了，我就自己，我觉得自己挺好。
对，
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你其实可能要察觉一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自洽。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他的这种极度排斥，我斗胆的推测一下，可能是身边的朋友亲戚朋友的催，让你对这件事情产生了一定的逆反心理啊。如果你真的觉得有这么一个时机让你觉得还挺顺畅的认识了一个对象，因为这位听友也没说自己是男的女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针对于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好像都不太重要，重要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一个还挺心动的，我相信你应该是有心动的时刻，对于一个异性可能同性也可以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场景出现，可能你可以尝试着去试一试。行啊，那开场我们聊了这几个，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先把听友的这些问题先前置了哈，然后我们就聊一聊一些比较共性的场景，或者是说真的对于我们俩来说哈，我们的一些真实的生活场景或者是说职场啊亲密关系里面有没有这些比较印象深刻的 FOMO 或周末的时刻哈。
先从周末怎么过开始。
哎，这个我们先轻松一点哈，我就给毛毛先描述一下我的这个场景哈。首先我的周末比平常的工作日更忙，因为我有好多剪辑节目的事儿哈，随着我觉得未来咱们这个主播们基本上也都是周末录节目的时候，可能周末会更多的会在播客的这个本身上哈。我之前说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点哈，就是我的周末一般的情况下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给自己安排的一些时间，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可能打开电视看了5分钟的内容，然后饭就吃完了然后就关了，所以我的那个电视的浏览记录里面，就是因为点播节目嘛，浏览记录里面都有成千上百个只播放了5%的 电影，没看完一个完整的啊，然后以至于这个事儿让我忘了我之前上一顿餐已经打开了一个，因为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不续着。
哦，每次都看新的。
啊、对对，续不了就是忘了。
而且也
忘
了是吧、
啊、对对对。啊，而且呢我比如说就在今天真实发生的场景。因为很多的主播播客主播啊，他们比如说发起一些线下的活动、
嗯、
他们都是这些该死的上班的。他们都是有班的。然后呢他们做一些活动他们都会选择周末。然后呢我呢周一到周五基本上也是剪节目，周末的时候又要去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呢我基本上都会跟私下说，我说这个周末咱有事儿吗，没事我就要去参加这个活动了，所以呢基本上给我的周末都是被这些工作充斥着，最大的一个 FOMO 的感觉就是我担心会有一些我自己想干的事儿，但是又跟我的播客的这个工作事业有冲突的时候，那这些我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展或者是一个什么店新开的，我可能就会把它砍掉去忙我的工作。因为你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哈、啊、往往就没有自由的时间，就是自由职业者就是自
律，就是天天连着
天天都是上班。
对。
来让我羡慕羡慕你的周末。
我的周末，
上次听咱们直播的时候听你说打台球哈，
打台球随缘嘛，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去打。周末的话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固定，就其实你说我周末怎么过的，我感觉我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先睡到十点然后起来想想想干嘛，收拾收拾屋子呀，或者我真在家拼乐高，在家拼乐高，然后或者逗逗猫什么的，就感觉这周末就挺快就过去了。然后在家待时间长了，我说不行，嗯，可能得出去转转，去商场啊热闹热闹，然后就出门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可能都上车了，还没想着自己到底要去哪儿，然后开出门，然后想想临时干点什么，然后去那儿吃点东西，然后或者怎么样。我确实好像周末安排的并不太满，这好像跟这人和屁人是不是也有点关系。
有关系，你是屁人吗、嗯、
对，我是屁人，对、
我是这人，就比如我今天不高兴，然后我会写一个这个叫什么时间点，然后我要说我晚上九点到十点我要发泄我的情绪对对，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可能太过于要产出什么样的东西了，比如说去这个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得发朋友圈去看一个展，就是不一定让别人知道我看这个展，但是一定我要主动的去输出一些什么样的我对这个展的一些观点。
你要记录，你必须
要
记录自己的这个想法。
对对，我现在就是因为之前被谁点了一句，我就有点受挫，人家说老段你每天怎么发那么多朋友圈。我说就给我卡在这儿，我说就是会多少会给我一些影响，我说那我就算了，一天只发两条吧，啊，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你看我天天在家只是工作的话，我都主要是面对电脑，但我手机每天确实真的要充三到四次电，
嗯，
啊，但是我相信，比如说你手机如果真的一天不动的话，不公放任何的这个播客呀场景的时候，其实比如你在那儿拼乐高或者读书或者看电影，你一天手机真的不需要充电的。
对，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充一下就完事儿了。所以我感觉我这个特佩服那种就每天都能读很多书的人，就是尤其是周末哈、啊，他们还上班，然后周末读很多书。
这个我也挺佩服，因为我也不怎么读、嗯、不怎么读书吧，跑题了。嗯，我是觉得就是首先说啊，屁人不是一点计划都没有，还是会有一些计划的。就是我可能给自己安排的没有那么满，就是这一天有这么一个固定的事儿。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我约了课要去健身啊，剩下的时间我可能就想起来一大堆的代办清单，然后这个时候有空，然后并且想干这个事儿，我就给它塞进去。这是我个人的习惯。然后至于说，比如说周末我要是真没怎么样，然后这个事儿过去了，这个展我就没看成，或者说这个上周吧，上周这个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要不要去。不然的话这个免费的展就去不成了，因为免费嘛。然后或者说有一些那个场馆是半价， 然后我那天好像就什么都没干，就出去走了走，然后就回来了。
但你遗憾吗？
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好，而且我觉得这些展以后想去了再去也可以，就是多花点钱的事儿嘛。或者有一些的话，我可能觉得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自己反正没有这种焦虑。
嗯，我还挺这个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因为比如说啊，周末，我相信默认大家，我的朋友圈里面大家可能上班的占绝大多数哈，一到周末的时候，他们这个生活娱乐和工作的界限可能瞬间会切换的特别的、
哦、对，这确实
对。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你就看到大家都是在玩，或者是去短途的旅行，去哪玩了，或者是吃了一个非常好的什么精致餐饮，或者是说去看什么 live house 演唱会啊什么的。然后当你的这个 feed 流瀑布流刷到的朋友圈都是这些的时候，不是羡慕，更多的是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活动，我当时
我怎么这么土
对啊，就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刻对吧。
嗯，
就是倒不是说酸或者怎么着，他可能我第一直觉就是说把马上我的想法脑子里面第一直觉就是把我放到这个场景里会怎样啊，有可能是不好的。你比如说这人就是代入感这件事太容易共情了，就会陷入到一些 FOMO 的这个时刻。有可能你错过的是一些好事，但是这些，但是我有些时候我比如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可能别人的一些灾难，我可能觉得哎呦这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哎呦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既然我这么想了，不是说我险些错过了什么什么东西啊，是说我可能内耗了一多半的这个精力脑细胞就在这事儿上。
我想了一下，确实好像没有这样的场景，因为本身我好像连朋友圈都不会固定的去刷。
嗯，
我想是不是会有一些朋友他一定固定要把这个所有的朋友圈都刷到，你会这样吗？就担心自己有没看的朋友圈。我现在想起来，我好像极客都好久没打开了。
啊，极客是我特意的把它排斥出去了。
哦，
啊，因为最近我也不怎么发了，或发也就是发一些这个跟播客节目相关的了。
嗯，
是因为这个主动切断其实是一种方式，但是。你像小红书，你像这个朋友圈，就是把这个切断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挺困难的事儿。因为我真的切断，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我把小红书都卸了，但我可能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哎呀反正装回来就装回来吧。啊，或者是说我会第一时间会这么想，就是说我这次一定能克制住的。我相信我自己，我不应该用这种叫什么抵触，或者是说一种就是精神胜利法阿 Q 精神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嗯、我应该主动的去抗争它，不应该被动的去觉得会受它影响，结果好像也没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感觉就是受它影响好像也还好，也没什么。我先说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刷朋友圈，是因为首先我有两个微信，这样的话就直接就能切开了，直接就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开。那么我确实这个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微信啊，一般看的也都是老段的朋友圈。
是你这不出现，然后时不时给我点个赞啥的啊。
这是一种就是纯这个技术上的这个切断。再有就是我确实觉得那别人想发点什么是别人自己的事儿。我也没有说对别人的这个生活呀什么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好奇心，因为我连自己都会懒得发朋友圈。就像刚才老段说，我要是出去看一个展，那我可能必须要输出点什么记录一下。我想起来我去年就是跟着这个国安去远征，然后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去外地看过球，然后足协杯的时候当时拿了冠军。我后来想起来，我是所有的这个平台，抖音、小红书，我好像都没有发。按讲道理来说，应该所有平台全都更新一遍的。
是
我最后好像就只发了个朋友圈。
我是你的话，我肯定全都发一遍的。刚刚我跟毛毛聊到这个 FOMO 的事儿啊，上一次我就稍微有点 FOMO 了。为什么叫 FOMO 呢？就是。我在回听咱们之前的节目，然后现在不是刚上班开工没多长时间吗，我想把咱们之前聊摸鱼的那一期再重新重播一下。 但是我发现那个时间段好多内容其实到现在大家那个人生阶段不太一样，不太适合播了。但是其实那天我跟一些什么国外的播客之前有过有一次交流会，他们说他们经常不会像我们这种高密度的一周两更，即使是他们人多也是，他们会经常复播老节目，数据不错的。
哦，还能这样呢？
对，
学会了。
对，所以之前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更？所以我就陷入到了一些，对于变化性的一些可能性啊。然后，哎呀，这期节目正好宇哥来了，然后好久没见的宇哥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宇哥。
之前在王松鼠这个案件的节目，大家都记住了王松鼠哈。
嗯。
然后宇哥这个名字，哎呀，真的是在
沉寂很久了
啊，
久违了。
嗯，
久违。
聊聊吧，就最近怎么样？这一年啊，人生中变化，
感觉还是挺大的，
还是需要你跟听众们主动的交代一下，
坦白一下是吧？
嗯，
就是简单结了个婚，有了个娃，然后一直呢就是在家。一边带娃呢，然后又一边上班，然后上班可能就是稍微忙一点，包括这个孩子啊，就是刚出生不久，刚半岁嘛，
嗯，
所以就是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那个大起的阶段嘛，
嗯，
转折阶段，所以就是这个缺勤了不少，呵呵，跟大家道个歉。
嗯，你听听这人说的大起，好家伙，大起，
就是大的转折吧，不能说大起了，也不知道起在哪儿了，反正就是累够呛。
嗯，是挺累的啊，因为那个我特别对这个感觉特别的熟悉哈，因为我是眼看着曾经的老魏啊，有
离我门去的，
对，
就看见宇哥离我门去了，
对，这个跟葫芦娃似的，大娃、二娃的什么的，反正这个有准备要第二个吗？啊，
目前没有，因为那个我媳妇给我孩子起名叫尤尼嘛，独一无二，
嗯，
就是他就是没想要第二个，到此为止。
嗯，挺好，挺好，我觉得祝福啊，这回头可以，就我们还没见过小孩呢哈，
可以让孩子也过来，
让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对吧，都见见。
哎，那孩子的主播二代啊，
哎，是好像培养
主播二代。
嗯，对，然后
也后期有成了。
对，回头让他帮我们剪节目什么的。对，然后那个正好因为我们今天本来见面是约着录两期节目哈，然后呢宇哥是正好在我跟毛毛录这期节目中间哈，他到了我家，然后我们正好让宇哥一起参与，因为这期节目我们聊的是错过这件事儿，因为这几年FOMO 这个词 ,Fear of, 这个
Missing out
是，
嗯，
有些人总是担心错过一些事儿，
患得患失呗。
对对对，比如说，哎，这个一刷，刚我们俩聊到，比如说一刷朋友圈，晚到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在吃喝玩乐，或者是说看演唱会，我总觉得，如果我假如我能去就多好啊，或者是一些场景吧，我觉得总是有一些内耗，就这可能跟内耗也有一些相关。然后我们刚刚聊到了刚刚这些哈，我们可以聊一聊职场，因为两位都在职场，是吧？
要上班
啊，都在上班，所以这一块大头的内容，两位可以多补充补充。我这块其实也列了职场这一块的内容哈。我先开个头啊，比如说刚刚宇哥跟我来了之后，我们俩除了喝了一杯酒之后哈，还聊一聊这个 AI 相关，因为这个 FOMO 这个词被用的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大龙虾这件事儿哈，
嗯，
啊，总觉得如果我没装，我就觉得我落后了。
其实，在我经历这个龙虾事件之后，因为我装了一些龙虾，还做了一些事情，但我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吧，我觉得它其实就是第一，首先要给别人贩卖焦虑。就是，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想想，就是用龙虾赚钱的都是谁。第一波用龙虾赚钱的都是哪些人，
嗯，
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刷到龙虾除了说那个
帮人装，
对，
嗯，对，
第一就是帮人装，说我帮你装一龙虾多少钱，我真的刚开始我什么都不懂，因为我也不是写代码的嘛，我就去那个闲鱼某鱼跟那个某红书，然后去那个去找一些装龙虾的人，然后挨个问了一遍，然后有一个特别离谱告诉我说我基础帮你装一下龙虾大概需要100块钱，我说好呀，他说然后呢，其实龙虾我们理解为就是一个 box 一个盒子，
嗯，
其实它重要的是它能接好多能力，给它好多赋能，然后呢每个 skill 每个能力单收25到100不等， 但其实龙虾有好多好多，而且这些农里就是开源的，大家去下的，就是你每个人就像你设计师一样，每个人做一个素材，相当于说我要一个素材就卖25，而且不是你做的，是别人家我可以帮你装上而已。
哦，
啊，就相当于一个 PS 的一个图层，一个插件，一个
就是那100只是上门费什么的。
而且我跟你说，那100有多好装啊！
啊，
就是你打开龙虾官网，有一块代码，你打开终端输进去，
啊，
只要你有那个 GS 跟那些就是什么基础那些软件，它就装好了。
啊，
然后呢？其实
我都给宇哥打100块钱，你让宇哥给你装一个。
其实重要的不是龙虾，重要的是，第二波怎么赚钱的人，他是卖 token 的。
啊，
嗯，
就是把一些比如说像 GPT 的，包括其他的家庭装，然后呢打包一起卖给别人。
就因为我看到一个反这个事儿的，也不是反这个事儿，就是比较通透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事儿一旦说一堆人在想着怎么装，那就是证明你已经不是这个的用户了。
啊，对，
就是你，如果你对这个事儿真的有需求，你自己会搞明白的，你不需要别人给你装的。
所以我最后怎么搞明白的吗？
嗯，
我用 Kimi 教我，然后 Kimi 没教明白，我用 Kimi 教我装那个 Cloud 再教我装龙虾，这么搞明白的。
对，
Kimi 没教你明白，你再问问豆包呗。
豆包更不行了，其实 Kimi 还更好一些。
嗯，
对
对对，这个因为他用的源可能是在国内，尤其是就比如说大陆这个位置，可能是他这个素材可能都是这一块。
是的，是的，嗯，是的，嗯，
对。
然后还有第三波挣钱的人，
嗯，
就是类似于我开一个龙虾讲座，把它都捞过来，
哦，我教别人。
对，然后第一是，嗯，我免费教大家，只要来我这儿一起参加讲座，我免费教大家怎么装龙虾。然后呢，大家有资源的共享，
后边就该付费了吧？
后面的，比如说我们有个群体，还有个会费呀，啊，什么的，然后大家资源互享的话，比如99块钱一个月呀，啊，思想会什么的这种。
嗯，
就是第三波收割的人。
我觉得其实很多生意全都是这个路子。
是的，
嗯，
但是其实真正我网上搜到的拿龙虾变现的 case 不多，唯一搜到一个比较搞笑的梗，
嗯，
就是说拿龙跟龙虾说那个，哎，你去，我给你多少钱，然后你第二天帮我赚钱吧。然后第二天发现那个咸鱼上门了，把你的麦克咪咪又给卖了，说倒是没亏本。
对对，因为就今天我看到有一些文章有一些不同的点了，就是他们说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教你怎么卸载了啊，嗯，就是好像有他们可能会被反噬，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内容是我不想弄的，但
是
你给我弄了。
就是，对，它就像一个盒子随便装插件嘛。
嗯，
那有些插件就像安卓一样，你有些插件不是受到保护的，
嗯，
那别人就能通过一个插件找你系统漏洞。如果你把权限开到最大，那相当于他知道你所有的密码，包括银行卡号。
嗯，哦，这也是为什么让大家用一新的买一新的。
是的，嗯，除了新的以外，就是大家注重一些插件啊，包括这些权限的保护。
嗯，
不然很容易被国外的黑客给偷到手。
对对，因为我能想到的哈，就比较理性的觉得，就是这个龙虾可能能帮我做一个产品出来，然后为我自己所用，然后最后我觉得哎，它不错，它帮我写一个产品，它慢慢的帮我去用一定时间。因为之前我们在互联网公司，一个公司做产品团队做一个产品，
嗯，
可能需要不同的部门，
嗯，
不同的人，
嗯，
然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嘛。但是如果有了龙虾之后，如果我真的能做得很好，我可能会缩短这个人数和时间，然后最后我会在这个东西，这个段代码前端后端都有了，我最后设计它都能帮我搞，然后最后我可以发布一个产品出来。
这其实
是比较理性的，
这其实是理想状态下的一个状态。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我用龙虾就相当于一个拓展坞。
嗯，
然后呢就相当于一个团队的框架。我用龙虾装了一个 ChatGPT， 然后装了一个 Cloud， 又装了一个 Kimi， 三个员工，然后在飞书里帮我干活。然后第一个最大的这个观感就是烧 token 真他妈快。
嗯，
你买了一个月度的或者说周度的，它基本上一次对话三个人互相聊天，
嗯，
能烧到你15%-20%的 token， 一周的额度。
哦，
嗯，
那也就是说这几个你都平台都得办那个什么高级会员，
或者说你找一个就是二道贩子给你做一个打包集合的一个周卡月卡。
哦，
嗯，
所以你说现在挣钱的就是卖 token 的那些人吗？
当然是这波，
哦，
因为这也是这波人就要告诉他说你再不弄就晚了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包括大家可以在抖音刷到好多 AI 短剧越来越精良，可是大家又知道你好多就是教 AI 短剧得赚钱了，
嗯，
就是教你怎么去写这个 prompt。
prompt
对，然后就包括你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从图片然后到那个关键帧，慢慢的再到一部影片什么的。但其实你要知道这里头烧多少的 token、哦、而且人家是什么，人家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短剧公司，他只不过借助了 AI 的力量去下场做，人家有丰富的经验，也有这个雄厚的资金。然后如果我们是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话，其实你要烧包括你的精力根本就烧不过人家，除非你本身就是一个有着短剧剧本成熟的短剧剧本，而且你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导演，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个分镜的编剧，那你有可能做出来比较不错的，你有好想法。如果你是一个门外汉的话，非常难跟专业的人去搏斗。
对对，因为我之前跟一些影视圈的朋友去聊哈，他们说这个，因为我们在开脑洞在想，就是说短剧它的终局之战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还是烧资源。
对，最后就是像你说的，我觉得跟你说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谁有钱，最后某一个大资本啊，有可能是什么美国好莱坞最后来了这么一个大笔的收购，这事儿就结束了。
这个事情其实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去年的上半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短剧的投资人，他就很明确的说，就是我收所有的短剧剧本，而且呢我每部剧能每集投入20000块钱以内的资金，然后呢我大概收10部剧本的团队，光是编剧啊，然后去参加腾讯啊或者各平台的编剧剧本大赛，然后之后呢我选出一个冠军来，这个冠军呢我跟他签协议，所有的这个比赛的收入30万全部归这个编剧这个人所有，我再给你找清华大学或者说是腾讯这个各种游戏的这个技术非常牛的这个AI 老师编剧老师分镜老师包括这个视频处理老师，然后呢去做，我就是要入主，我吃的不是前面那点流量钱，也不是前面那点什么这 CPM 啊，包括这点激励广的钱，我吃的就是最后你上市我要60%以上的主控权，他就是要吃这个市场，短剧的 AI 短剧市场。
这不就是把综艺又复制到了 AI 短剧上？
当然，而且其实成本非常的低。对
对对，因为现在很多的综艺都搬到越南那边去了啊，就是包括什么好声音或者选角，就是在那边有很好的资源和很好的这个性价比，都特别的牛。
其实这也衍生出一个行业，叫做这个短剧包括综艺出海，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只要把国内的。然后去变个身，去国外去一弄，然后
翻译一下。
对，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出海，
对，
国内确实饱和了。
包括国内的短剧，其实已经在某些方面已经可以跟日本的日漫，跟韩国的那个韩剧相媲美了。
是是，因为那个我跟咱们的这次去那个南宁，广西南宁，不是跟我们的那个嘉宾啊，这个讲恐怖故事的。老四见了个面嘛，他的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写短剧，写一些他比较擅长的一些短剧。他就说这个现在目前的需求量极其的大，就是你想象不到的大。
是。
对，而且就在南宁这个地方，它虽然是广西的首府啊，就即使是这样的地方，就是这个产业极其的丰富。就是你想象不到的，这个你在大街上你都感觉不到这地方有好多人在写短剧，但是客观事实就是这样。
而且短剧其实目前我不说顶尖的，就是那种能签约级别的，其实门槛还不是很高，基本上写个20篇到30篇之间就能够拿到10000块钱的签约费。
所以宇哥最近有在写短剧吗？
有在写，只不过被 pass 掉了。因为为什么被 pass 掉啊？因为我不是这个就是喜欢刑侦类的嘛。我也想说以那个松鼠的这个原型跟那个弥留之国的爱丽丝这个逻辑，但是其实上90%以上的短剧都是女性向的，包括刑侦类的，它其实也不是推理类的。它也是女性向的这种为主的
啊，就是恋爱，然后套个刑侦的壳吧。
差不多吧，没有恋爱也是其他的那种反转三步一反转一钩子的这种状态，
对，几秒钟就要扇巴掌就要跪地上。
对对对，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到最后还是一个社会现象的，对，还是一大女主的剧。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做那种推理的东西，最后人家说你写小说去吧，你这东西不适合短剧，是这样的。
对，就是真的是不同的感觉啊，就是你看。听友们啊，
跟上班的人聊天就是不一样，
不
跟大厂的人聊天就是不一样。
不写案件不录案件的日子，宇哥在干什么？
我还真的用 AI 去写了一个短剧，就是哦，顺便说一下，就是其实 AI 就是包括龙虾现在在短剧的剧本市场里头也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我今天刚看到我们一个，就是我一个群里面，它是一个专门叫 AI 短剧的训练营，然后它其实就是告诉你每个角色怎么设定，然后每个剧情是怎么规划的，
啊、
然后其实已能冲到红果的 top five 了。
这么牛？
嗯，千万级曝光，
哇！
全部都是短剧的剧本跟短剧的AI 的人物
啊。你这会儿焦虑不？
对啊，所以我马上就要说到这个主题。
嗯，
你就是恐惧不恐惧？难受不难受？就是大家都在闷头的研究一些东西，而且好多的 AI 的一些研究和一些系统，大家都是不分享的。
嗯，
啊，没有像宇哥这么实在的跟大家讲这么多东西，
因为都是失败的。我要挣了钱，我也不告诉你，
挣了钱他都不过来。
但其实反向来说啊，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不要焦虑，因为这个还是那句话，无论时代变成什么样，我们只挣自己该挣的钱。你像我就是转了一圈啊，包括短剧啊，包括 AI 影视啊，包括这个我还做了一个这个游戏，我还开发一游戏，只不过就是无论是哪一项，
嗯，就是他妈不正业，一年的他妈压力都给我他妈自己在那儿闷闷闷的他妈，哎，我又做了一游戏啊，
没有没有，那都
是过两天跟我说，哎，老邓有一个电影马上院线上映了。
但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说，这真的就是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你靠精力都是弥补不过来的。
嗯，
因为它的每一个就是 AI 其实还没有那么智能，你还是要把饭喂到嘴边，甚至更深入的。就是其实我看过就是他们AI 短剧的每一帧的描写，基本上每五秒钟就是一个镜头嘛。那五秒钟一个镜头基本上都有500到1000字左右的描写细致才能够出来。上万点赞量的这个视频，
所以你首先得是一个编剧，然后你才能利用 AI，
多少有点这方面的，
至少是编剧，
好的，
或者说你很擅长，就是老段知道你用 Midjourney 那个，
嗯，
然后你需要有足够详细的描述，你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也就是说，我脑子里先知道我要什么，而不是说我想我就跟卢家赫的说，我要一个牛逼的游戏，那可能什么都没有。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以永远都是边做边调整，
是
然后边补充，边就是增，就是做产品的那个
自我学习、自我修改、
增删改查，
对
啊，就这几
无限迭代嘛，就是
对对对，因为我特别有印象，就正好说最后说两句这个事儿，就是。我刚跟毛毛说，我说我跟死虾在玩那个极梦啊，就是用自己的分身来做一些视频什么的。
嗯，我也在用那个什么那个C dance 是吗？
对对对，C dance，
那个。
比如他说
太少偷听了。
对对，比如说他说帮我生成，帮我和老段生成一个昨天、今天、明天小品的那个场景。
嗯。
但是你就不能这么生成，你得给他喂一张当时的那个图，场景的图，然后你告诉他谁说了什么样话，
是的
啊，这个改革春风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然后你得特别具体把这个
细致的每帧每个剧情的，
对，要不他现在目前还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啊。
就哪怕我不是有三个机器人吗？
嗯，
让他们一个做大架构，一个做剧本，一个做技术，他们互相去聊，他们都能聊偏了，就他还没有具备说完全。
就是，
理解一整件事情，然后再把 SOP 自己再做好，才去干这件事儿，
嗯。
它还是一个碎片化的东西。
嗯
嗯，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喂得非常成熟了，我觉得现在做不到。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扣回咱们的主题，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所说的三个或者四个赚钱的人所售卖的焦虑更多一些，而他真正给别人提出的那个提升。就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挣我们分内的钱，比如说你本来就是个牛逼的编剧，或者你本来就是一影视行业大咖，那你可以自己做玩玩。你就像之前那个东北那个音乐叫什么来着，大东北是我的家乡那个一样，
于姐
啊，对，就是大东北是我的家乡一样，首先你得具备一个乐感，或者说你真正圈内人，你再用喂给苏诺什么的这种的。
对对对对，因为有的，因为我们跟那个玲珑塔还有那个李脸录了一期年度热梗嘛，
嗯，
其中就专门说了一下，就是那个大东北我的家乡有一个网友做那爵士版的，
那个是那其实是叫做黑人福音版， 就是黑人牧师唱的那种风格的。
嗯
嗯，而且那个其实不是说我要一个黑人牧师版的大东北是我家乡就行了，因为 Suno 只能为一分钟一里的，你得慢慢去调，慢慢去做，其实还是需要有一部分的
对
基本功在。
就是我们最后听的成品是这样，最后的背后花了多少的努力，烧了多少 token， 我们是不知道
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哎呀，真的，
这不是一个一步登天的事情啊！
你说又费脑又费钱，
嗯，最后有可能竹篮打水是一场空呢。
嗯，就劝退了、
嗯、
这个事儿啊。
所以为什么有好多人去教卸载嘛？
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一点，我们就因为职场和成长这个事儿紧密相关，但是又比较广阔啊。因为在全网非常内卷的情况下，比如说就是最近的这个 AI 和大龙虾，和到底是否我们要深耕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比如说刚刚跟毛毛也说到，就是我可能一个周末非常焦虑的东看看西看看，看看这个看那个、
嗯、
毛毛可能在那儿，比如说诶我喜欢干这事儿，我看看花花草草逗逗猫，然后拼拼乐高。其实获得感这个事儿，你也不好说谁获得了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毛毛获得了更多的安逸，你获得更多的焦虑。
是的，我真的我特别的焦虑，因为
是的，
就因为你看啊，我的这个就是两位都能看到，我的那个收藏夹里面有一个叫 AI 改变世界，我不断的往里面去塞我最近
的
看的 AI
的、嗯、一刷到你就扔进去，对吗？
对对对、嗯、啊，所以我的焦虑极其的那啥，就是因为之前我跟毛毛也说，我说。之前叫干货焦虑症，哎，比如说我看了一本书，我买了我就相当于学了，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网站，我觉得我收藏到收藏家我就懂了，那时候可能看到东西还是偏文学偏文化偏艺术类的，它可能是一个感知层面，但是现在就是真的是科技推着你往前走啊，你不推你也往前，你也得往前稍微的蹭一蹭，就是相当于一堆人。
你不推你也得那个下千万去抢那个外卖红包也是吧。
对，所以就是这个焦虑我们也不多贩卖给听众们啊，我们就继续往下聊哈，就是稍微简单的说，最后说一点点的轻松娱乐的环节啊，旅行这件事儿也非常的 formal。比如说我跟我爸妈去一个什么地儿，我妈说可能你这辈子就来这一个地儿，你得赶紧拍一张照片啊，就是
来都来了，大过年的，
对对对，
孩子人都没了，
对，不来对不拍，可能我们以后就留作纪念嘛，对吧？尤其是他们对于这一代，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智能手机是极其冲击的，就有点像我们对于 AI 的这个感觉哈。我们相当于是不断的延续上一代和不断的去学习下一代。10后、00后他们是原生就有 AI 和智能手机和电车的。所以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观察和不同的理念，当然旅行只是一个切面哈。
我就想说那又怎么样呢、嗯、就是你不拍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是去过了。你要向谁证明呢、
嗯、哎，刚刚我跟毛毛也表了态了啊，我是极其 FOMO 的人、
哦、
啊，然后毛毛属于那个 JOMO， 就是 Joy of、
哦、
Missing Out、
哦、
他非常享受变化啊，反正要不就是这事儿，嗯，我就看看学学，学不行就无所谓，反正重在参与，然后呢我有自己的喜欢的这种状态，非常的松弛。你呢？你也表过态。
我其实不知道这有几个定义啊，但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可能一上来经历这么多，看到这么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我也会有焦虑，但是我会马上看到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能做什么，赶紧去做，做完尝试说这个失败，哦，那这不是我想要的啊，那起码我能获得的是我的经历，就是在我们就是焦虑的时候，其实永远要知道我们自己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做到或者说做完之后，哪怕它结果不如人意，我们也知道，那其实我们趟过了，那也就不焦虑了。
嗯，
有舍有得嘛。
他是从不焦虑，
嗯、
哦，不是，他是从焦虑到不焦虑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就是会有，因为我其实我自认的感觉就是我自己执行力还行，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会自己去干。
嗯，
就哪怕失败了，我就知道那这不是我的东西。
嗯，这点特别好，因为你比如说，哎，突然间什么国家宇航局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咱们想研究研究不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挑战，但是我快速的能验证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来讲有帮助，我能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发挥的空间，然后呢，我能从中能获得什么样的东西，就是。 比较的高效率，对吧？
嗯、所以它封梦的时间很短，很短。
那不行，我特别那什么，你看我现在还没装龙虾呢。
但是我在过程中我会纠结，比如说我干那个剧本，我失败了、
嗯，
那我可能会纠结，但是我会不断的刷它下一个方向，让我去干。如果都失败了，那我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 emo 在。
但你
下一个方向，
但你总会有新的方向去追求啊！我听你这个意思，
就因为失败是常态，就是对，就是你突然间你成了，
嗯，
那真
时也命也运也，哎，这真是
对、
嗯，
因为这个奥地利的这个龙虾的这大哥这发明者，就是一个欧洲的人，就是他不是一个。科技硅谷或者来自于什么咱们 DeepSeek 中国的这个
他最成功的也是被收入了嘛、嗯、
对，因为永远都是来源于自己的需求最后引发的，因为这大哥可能肯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程序员啊，然后呢他想比如说他就觉得哎呀生活无趣，我想去外边旅行，但是我这些兄弟姐妹们能不能网上的这些电赛博的能不能帮我干点活啊，他才想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最后才成了。我估计今天见面之前宇哥都不知道我没钻龙虾这个事儿。对吧，你肯定是不是多半也会认为我在体验这个事儿、
嗯。我觉得你应该是装，因为咱们上回吃饭的时候跟你提了一嘴，你当时也在犹豫了、嗯、我觉得你到这么长时间你应该是一个体验。
我没装就是 FOMO 了，你知道
就是在我的意识里你应该是一个走在前面或者装那些人，我没想你会听着、嗯、对、嗯。
我没有装，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用它来干嘛。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他来干嘛呢？他来花钱买 token 了，
主要是没钱，就是主要是没班儿，就是没钱。
原来这样、
啊、对，再说回来，这旅行啊，还是生活中的这个，你们的先表个态吧。你们是那种吗？就是我可能是真的，我还是希望留下很多影像照片的啊，那种状态的。我不是那种体验自己内心的感受会放在心里的那种。
该留照片也留也挺好的，但是就像我对这个各种科技的新鲜事物的态度一样，就是我来我见我征服，至少我能做到前面两点，我来我见就完了，可能征服可能我肯定征服不了，但是我能见识到，我能见证这个世界的这些牛逼东西，我已经觉得这辈子值了。嗯
翻译一下，就是我有给老婆拍照片的心就可以了，然后并且努力的拍了。
对，包括其实就是我之前不是去趟冰岛吗？我觉得说就是、
我看你拍照片
非常感慨，就是、就其实第一个感受是我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啊、体验这种风景？我怎么值得这种美的风景？这个心灵的震撼跟感受其实是在我这辈子这个去磨灭不了的、
嗯、
我觉得这就够了。
嗯，
因为照片朋友圈你们点赞就好了。
喂这块打一点啊、
嗯、
这个因为之前我们在那个阿那亚的那个活动录过一期嘛、
嗯嗯、
然后因为那个音质不太好、
嗯、
回头跟你老婆说一声、
嗯、
咱们回头再录一次。
行
、你俩还记着吧，然后顺便看看我这。
给你种草一下，我们其实如果没有孩子、
啊、
我们俩肯定也去挪威或新西兰了、
啊、
就是下一个旅地肯定是挪威这块
啊。对对，回头可以一块儿约一下、啊、
可以可以，
对对对、啊、回头我们可以再录一期
好
啊，顺便我看看你家小孩、啊、应该有、
嗯、
到现在还没见着、
哎、我分享一件事儿、
啊、
就是今天我老婆跟我说的就非常震惊的事情，就是我儿子 六个月自己起来走。
这么早、
啊、太早了
就震惊了，就是就连育儿嫂都说这、
嗯、不过也正常，因为现在的小孩身体素质都很好、
哦、
然后呢小孩就是现在这小孩最好玩的一点就是你看说的他妈我好像特懂似的，那个现在就是一天一个样，
真的，而且最好玩就是六个月以后的这个每天都不一样、每天有成长。 之前都说那个三翻六坐八爬嘛，没有这么成长这么快。
宇哥瞬间就是不是恍如隔世，是之前我们还聊一些戏，
我插不上话了，
然后我成爹了是吧，
爹味儿太重了。
所以老段是出去玩就咔咔拍照片的这种
啊。对，我特别觉得哪个景点如果错过了我没有拍下照片我今天不高兴了。
那你就是景点必须得去打卡、
哦、
必须也不是必须打卡，就是我得拍照、万一有可能需要用的。
小红书上下呀、啊。
我倒是看到老段的朋友圈小红书永远胸前得挂一相机。
啊，还真是，
真的一直是这样。
因为这次正好安了一个设备啊，就是那个佳能有一个什么 R50 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设备，然后 Cecilia 买了一个，然后我说这次那个就用你这相机吧，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最后当天，因为我是最后加入的嘛，然后最后那天出门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又把你那相机带了？我说不行，万一你那相机我用不好，我还是得用我的这个什么什么相机。就我对于这个没有捕捉到，就是一些
珍贵影像
去了地儿的一些珍贵影像，我个人认为的珍贵影像，我会紧张，我会遗憾。
哦，
啊，就是我得有，
就是
我哪怕不
拍下来呢，是吧？
对，特别的不松弛。就是如果这个状态我没感受到，就是错过的美好我感受不到，我永远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话题我跟毛毛迅速的特别有共鸣感，我想聊呢，就是我对于一些失控感我特别的不舒服。
嗯，
哪怕这个事儿对于我的人生和这个今天的这个本身的行程安排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你不觉得就是在这儿体验这个人生的一个状态，比你真的要拍下一照片证明什么要更加有意义？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那一点，可能我个人的 ego 太大了。
明白，明白。
嗯，真的就是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
也不是，就每个人性格要都不一样嘛，这不能代表不成熟。
这真的有可能，就是如果我把这个事儿说到 ego 的层面，可能真的是不成熟的表现，因为我渴望让别人看到
或者认同你，认同感。
对，如果我真的不需要别人看到和认同的话，我就不发了，我自己真的很爽。
所以你发这些是主要是为了点赞或者别人夸一夸是吗？
肯定会有这方面的层面。
这倒挺狮子座的。
但我觉得也会有就是自己想记录的这种吧。
嗯、你狮子座，你能不能给我一些鼓励和支持？我也是这样。
我跟你确实不太一样。我首先先说一下小红书下这个可能涉及到版权问题。我的意思就是如果真的有特别想要就需要用这些比较好看的这种照片的时候，小红书搜一搜，然后找大家去要一下，总会有人特别好心，然后能愿意分享给你的。我觉得当然这是不重要的一点啊。那我的话，其实我更多的是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这儿，或者说在海滩或者是说看落日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体验一下，不管是睁着眼看一看，然后还是闭着眼感受一下风吹，我就觉得当时就是挺好的，没有必要必须要用照片记录，并且我记性也比较好，我觉得未来的话就是这种感觉非常舒服的时刻，安逸的时刻，我再过很多年我可能还是能想得起来的。
嗯，
其实我觉得你沉下心里去沉浸这种感觉会解你的这个焦虑。
因为有些时候我发现万一有一天我想用一些素材的时候，我发现如果这东西我没有记录我没得用，我会很抓耳挠腮的。我特别想做一些你比如说到现在
vlog 那种，
到现在我们前年去澳洲游轮的 vlog 我到现在还没做完呢。我
哎，你要不要丢给那个吉梦或者可玲试一试？
是
你说这个 vlog 我就是这次旅行前啊，然后也准备拍来的。我可能就拍了俩视频，然后过了好久吧，然后等再去下一个景点的时候就忘了，后来就完全把这件事儿给忘了。
我vlog也是停留在冰岛那块儿，
想不起来拿手机，就是你真的沉浸在当时的这个景色
的
时候，
哎、
对、
嗯，
想不起来拿手机。
是，
并且我也不特种兵，就是我也不太打卡。
哎呀，太好了！但是最后其实还有最后一点点的，你已经成家了，有孩子了哈、这个叫什么？正式的一个小家庭，我跟毛毛这种啊，各自还在一个亲密关系恋爱之中哈，对吧？这个恋爱过程中的，我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包括毛毛在各自的亲密关系中，应该都是挺成熟和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那怎么说呢？
毛毛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变化了，因为过去可能熟悉我的听友都知道我的标签是个恋爱脑，然后并且我其实以前也录过关于恋爱中比较焦虑的这种话题，然后今年的话我觉得心态还是有一些变化。你有一些之前一直追求一直焦虑的东西，然后你发现也就只能这样， 那么你还不如就算了，那么你就享受当下，
和自己和解，
对，那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关注好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心态确实变了，那我在恋爱当中然后发现这个关系可能推进的会更舒服了。
亲密关系里面，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面，我个人来讲是我最不 formal 的一个层面，不是因为别的，因为
那说明 Cecilia 做得非常好。
我们互相都是在各自最成熟、最懂事的一个
时间段遇到了彼此，
因为我们俩还探讨过，就是说，哎，咱们俩怎么从来没争动过？
哇，
他说
真的吗？
我也是，我和我媳妇从来没吵过架。
哇，真的吗？
从来不吵架。
对，就是从来没有吵过架啊。然后。
雷小丑
萌萌，对对对，看了看了一看苍天，对，就是因为 Cecilia 说啊，年轻的时候谁没做过，谁没怎么着，但是就是现在，
说明我还年轻。
对，现在就是大家都因为我时不时的也跟他的一些朋友，就是有的就是那种也没结婚，就一对一对的那些朋友啊见面，然后我们俩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们都是看热闹不见事的，他们说啊，打起来打起来，当然就是开心，就是那种就是友善的那种，因为他们没见过我们有过任何的，因为我相信他们比如闺蜜姐儿几个也会有一些聊天啊，可能大家都会分享一些自己比如说亲密关系里面的一些争吵啊，就是我们俩可能在大家里面都算是一个比较标杆的范本的这个非常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不太 formal 这个点，我始终觉得可能还就真的是挺玄妙的，每个人点都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不止亲密关系吧，就是我觉得命运该你到这个点的时候就会到。就像我跟老段这个亲密关系，包括这个人生阶段的
亲密关系，
对，咱俩的亲密关系啊，就是这个人尽皆知啊，
对，对，人间冷暖，
对，冷暖自知啊。然后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到了一阶段，只要该你的，或者说你的命运到这块的，就会有。但是如果比如说没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心态，让自己开心起来会更重要。就我觉得人生大家都来一遭嘛，就是自己开开心心的总比这苦大仇深的好很多。
我感觉宇哥是过来人了，他之前好像也挺焦虑的。
对，我之前是一个就是很多东西都会就是很有必要去深究或者钻牛角尖的人。但我就是其实这块也是我媳妇给我的一个特性，就是没必要。他其实最常说的三个字就是没必要。
哎呀，
何必呢？
宇哥媳妇儿也不错
啊，对，感谢感谢，
真好。至少老魏他家孩子半岁的时候，一般我见不到老魏的啊。宇哥在他孩子半岁，
见我孩子，
但至少那个，至少宇哥孩子半岁的时候，我还能见到宇哥，这就说明确实哈，这个
比老魏强是不是？你为什么这一点？
我主要点一下老魏哈，因为
你点得着吗？人家也不听啊，
人俩孩子呢，你管着吗？
不，因为老魏马上他可能要去非洲了，我倒觉得他去非洲之后可能倒有时间跟咱们录音了，就是远程啥的。
为什么呢？
是不是会更有意思？他孤独啊，他那边都是一些小黑哥们儿什么的，你说他多少得需要一些这个咱们黄种人的这个补充吧，对吧？啊，对，就是塞西亚说，我每次见他，我们俩见面就跟我是他小三儿似的啊，
偷情一样，
得偷一下啊，
确实
偷感十足。
行啊，那反正这期我们也差不多哈，这期节目我们聊的比较散，然后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挺开心。我这一年我觉得是我最不 formal 和最开心的一个阶段，就是主播们都回来了，就是让我想起那个少林足球里边那个梗哈，就是大师兄回来了，什么二师兄也回来，大家都回来了，那张表情包哈，我这次也会用这个来做这个封面哈，
哎，挺好。
所以所以话题如果没有那么聚焦，大家也不要骂我们，确实找状态
可能还
需要一阵
子。其实咱们火的几个话题都没有很聚焦，
没有聚焦，
就是大家享受都是咱们这个忽必烂侃这个情绪。
对对对，到现在就是
情绪能量
最热门的几个都是这个咱们
没有话题
的。对对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期节目下方啊，多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大家所谓的这个 FOMO 或 JOMO 的时刻哈。我们想听大家的一些故事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的社群哈，我们最近社群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现在群大家都不太活跃， 我们可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
嗯，
具体的可以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也可以暂时先加我们的一些群哈。未来怎么调整我们先不好保证，
再说吧，
对，再说吧啊，
等想出来再说吧，别问了。
嗯，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